我觉得我们真的敬拜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真的很用心的准备，大家我们赞美的诗歌越唱越好，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继续讲《使徒行传》。如果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这个人做事情相当的有规律啊，这个是好的一面。但是我太太常常说，跟我的女儿说 ：“Daddy， 这个人做事情太单调。”那包括吃东西也都是这样。每一次我跟我太太去餐馆吃东西的话，我都菜单都不用看，除非这个餐馆从来没去过。我都是叫同样的东西。这里附近的一个餐馆有好几个餐馆都很了解我。有一个餐馆我到了那一边就是叫五号。你们知道是哪一个菜？有人已经点头了。五号的就是铁板的这个吃三文鱼的。那每一次我去都是五号。有另外一家我点的菜总是这个青豆跟猪排，还有一个地方呢，如果是吃这个面食的我总是喜欢就吃这个雪菜肉丝面我这个人就是很单调，但是我生活也过得很好。前两个礼拜我就开始想，我们讲《使徒行传》已经讲了一年多了。那我们刚刚在前一个礼拜讲到第十二章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那算是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大段。后来我就想，我很喜欢继续讲下去，不晓得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太沉闷了，这个人太单调了。所以心里面也准备好，假如要换一个题目可能讲别的书会怎么样。那我就找了两个姐妹，有机会碰到他们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哎呀没有啊，讲使徒行传讲得很好啊，我们都很喜欢听，不晓得你们的反应是不是像这两个姐妹一样。不过我听了他们之后，谢谢有些人马上回应那我就决定继续讲下去，大概还有一年半讲使徒行传，按这个速度如果你们觉得怎么还是五号，那你们就告诉我，到时候我看看会不会换一个菜但是《使徒行传》真的我自己越讲我觉得越有味道可能这个我们 PowerPoint 的同工也很有味道，在吃掉我的讲到的 PowerPoint 是吧，可不可以打出来谢谢好，那我们已经过了一大段，我们就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为我分派出去进入到第十三章。我们可以说一到十二章是第一个段落，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到最后是第二个段落，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段落。好，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就说这个是教会的孕育期。我们一共讲了五次就从所应许的圣灵一直开始讲圣灵降临，最后的话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开始过肢体的生活，也就是这个肢体的生活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基础就打好。那我在这里也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五月底每一年一次的我们有教会的退休会，平常很难得几天一起住在一起，一起生活，所以我鼓励大家尽可能参加没法子拿假期那我们都理解，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个报名费难阻大家，教会应该有足够的钱提供这个奖学金等等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就开始孕育，到了第三章到第五章我们讲了七讲，我们就从一个在美门瘸腿的人彼得和约翰上去圣殿祷告的时候就碰到这个人，这个人呢就要钱，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你起来。然后这个人就得到医治。从这个人得到医治，就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彼得讲了两次的道，也两次的被抓起来，可是教会就被建立，而且彼得的胆子越来越大，顺从人要胜过顺从神。耶路撒冷的教会慢慢越来越大，但是教会 越大的话，就有教会的问题，因为教会都是人。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当中的两个不同文化的团体，他们起了矛盾。那些讲这个希伯来话的道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当地的人，得天独厚。但是从外地外州回到那一边的，是讲希腊话的，那些人就说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因为这个危机带来给教会一个转机，使徒们就选了七位的执事。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执事。其实这个英文的圣经或者说原文的圣经不是执事这个字，只是呢需要负责派饭菜的人可是呢中文圣经翻译成为执事，就把这个七个人呢也是把他们当作执事看待。这几个人不单只在派饭菜，而且出来传道，我们就讲到史蒂凡，讲到腓力。然后呢这个福音就从犹太的文化进到希腊的文化，然后带进来的是扫罗。扫罗从迫害基督徒到最后被接纳，这个是使徒行传的第三个阶段。这个完了之后，第四个阶段也是我们上个礼拜在前一个礼拜停的地方，就是宣教的启蒙期。就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彼得就开始在附近的地方，在约帕等等，就看到有需要的人医病，然后是叫死人复活，然后彼得的名声就传出去，然后哥尼流在异象里面就请彼得到那一边，然后哥尼流是在凯撒利亚，然后在北面一点，然后就讲到福音，就进到安提阿那个地方。最后前一个礼拜停的是讲到似梦似真，讲到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等到逾越节过了之后就要拿出来杀掉。我们就提到说，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可能也像当时候教会为彼得祷告一样，彼得回来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最近经验到类似的一件事情，昨天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要我打一个电话给某某人，但是要了解昨天那个对话，我要回到大概是6年前左右。那个时候在波士顿的教会有一对夫妇，很安静很安静，从中国来的，很安静。先生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他一定做。太太就是负责教会的祷告网。那个时候早期都是用电话传递需要代祷的信息，那我们就整理了好几个祷告队，所以这个负责的姐妹，她接到有需要代祷的，她就先打6个电话给6个队的队长。然后6个队的队长呢就分头打他那个队里面的人，然后每一次打一个电话，打给第一个人就跟那个人一起祷告，第一个人打给第二个人，他们也在电话里面祷告。那个时候的祷告网是这样的，也是这位姐妹多年忠心的服侍。6年前这个弟兄后来就发现有癌症，就进到医院，然后做很多的化疗，受了很多的苦。那个弟兄像他以往一样很安静，就是忍受就是忍受。姐妹她自己不会开车，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做一些接送的负担他们分担他们那个的重担。 后来先生被主接去了。那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到医院，也为他的太太祷告等等等等。这个太太这对夫妇原先有一个女儿，他们从中国来的，只有一个女儿，非常杰出，就读医。然后他们这个女儿结婚的时候呢，还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等等等等。后来这个女儿呢，就搬到外州工作，然后呢再跟她的先生在一起。妈妈就是一个人丈夫走了，女儿也到了外州当医生，所以比较孤单，也有很多姐妹来关心她。但是这位姐妹常常会跟我通电话，也提到她自己那些困难。然后有一次特别讲到她的女儿才结婚不久，有了两个小孩，女儿要离婚，因为跟先生起了很大的矛盾。她这样提，我就在电话里面就一再的为她女儿祷告。妈妈也发现她跟女儿的关系好像中间有一个隔阂，觉得女儿不了解她，有些时候去女儿的家也就发现女婿也不太喜欢她，然后碰到亲家，觉得亲家也是用另一类的眼光来看她。总而言之，去看女儿不是，不看女儿心里面又想着她，不打电话给女儿，女儿不打电话给她，她打电话给女儿，女儿说什么事情，总而言之就很难。那我就鼓励她就放下来，我们多为她女儿祷告。其实当时从客观的条件，我就说这个不太可能，我也跟那个女儿说，你有机会我们可以协谈一下，我也希望帮助她。但是三年前很奇怪的，女儿就怎么样，就回到家里面就跟丈夫就好了我也说不清楚，那个妈妈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她就回去我们都很高兴。那这个妈妈一方面呢为女儿高兴，另外一方面呢她跟女儿之间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直到昨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就说请我跟这位姐妹联络，因为她我已经跟她失去联络，她去年我送圣诞卡片给她打回头，我知道她搬家了，所以我也没有主动的跟她联络，就好像就告一段落。后来这个 email 就告诉我说请你跟这个姐妹联络，我就马上打个电话给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就马上告诉我说，蔡牧师你知道我这一年这个经历的很多。他说他有了癌症，后来就说是第四期。怎么样知道呢？他说有一次一年前他就去看他女儿，几天他就准备要回家，然后要回家的时候呢，这个女儿就看到妈妈的脸色不对，女儿是医生，女儿就妈妈说 你要不要留下来，不要马上走，我们换一下飞机票，然后过几天你才回家。那个妈妈就说换一个飞机票打一个电话加200块，我买这个飞机票才180块，妈妈就舍不得你知道。但是呢女儿就不放过她，一定要把她送到医院。结果呢就送到医院，医院一检查，他说他送到医院，女儿因为要照顾小孩马上就要回家。他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还在看他的时候，他整个人的脸色就全部变了，一个人就昏迷过去了。所以如果他那个时候坐飞机回家的话，一定没命的，一定没命。但是因为女儿看得出来，然后就叫他去说你要进到医院，结果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救回一命。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检查的缘故，就发现他已经有癌症第四期。那本来是一个悲剧，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妈妈就多留在那一边，女儿也多花时间去看妈妈。 他们两个人就好了，就好了。多年我们的祷告都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垂听，真的，我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而且也不期待有什么神迹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没想到昨天打这个电话，上帝还是在工作。这个姐妹嘴巴里面都是感恩，都是感恩，都是感恩。是梦是真，可能我们都面对碰到不同的事情，我们需要祷告。昨天这个电话在提醒我，我也希望我们彼此勉励，更多的祷告，上帝可以做超人所想所求的事情。好，这个就是宣教启蒙期到了第十二章就到一段落。那我们就今天就进到第五个大段，讲到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我们一共会有六讲讲到第十五章，也就是整个教会一个新的突破，为我分派出去。这个我当然就是上帝。这段经文我把它分开三段，第一段我给它的题目叫从耶路撒冷回来。如果你们看这个夹页的话，你发现字不一样，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是写回耶路撒冷，但是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题目不恰当，等会我会交代一下，所以我就换了一个给他的一个题目，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然后第二段是讲到在安提阿的差派，最后他们就去塞浦路斯那个地方来传道。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五节，准备来。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供给的事，就回到耶路撒冷，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供给的事，就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也是我好几个月前就定了这一段的一个标题，但是当我在慢慢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标题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年代原文，年代一些英文，然后中文是我加进去的。这里是一个中英对照希腊文跟英文对照的一个 interlinear 的圣经。这里就说巴拿巴和扫罗就回来，然后呢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如果你看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如果有读过希腊文的话高长老、苏长老等等等等，你就知道这个字 Eis 的意思就是进去，进去。所以呢中文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为到了耶路撒冷。可是你就发现，像我在这个准备讲到的时候所发现的，那他不是讲到去，虽然那个背景给我们看到是这样。我们讲到福音进出安提阿的时候，就讲到说从耶路撒冷很多人就搬家，基督徒就离开，然后离开的路线就好像这个地图一样，然后福音也就是这样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往北就到了安提阿。有一些人呢就往这个海边去，就跑到塞浦路斯那个地方，有些人往南经过埃及到了非洲北非的地方，然后再坐船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到了塞浦路斯的人再传福音给安提阿。这两条线有什么不一样？往北的那一批人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从这个塞浦路斯传的他们是向讲希腊话的人来传福音。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就在这样的情况就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就说不单止福音进到安提阿，他们听到耶路撒冷的需要，就凭着爱心就把钱带给在犹太的弟兄姐妹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我们看这里就说 巴拿巴和扫罗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两个人以前都在耶路撒冷待过，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翻译。希腊文是 ais 进去，可是你就发现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是 from 不是 to。 我查了好几个主要的英文圣经的翻译，没有一个翻译是 from， 都是翻译、没有一个翻译是 to， 都是翻译 from。 换句话，如果这样的话呢，中文圣经的翻译应该是从，应该是从。换句话呢，是讲到巴拿巴和扫罗从耶路撒冷回来，回到什么地方？回到安提阿。这个说法我越来越看，这个是比较正确的的一个翻译，是从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安提阿。我们也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看到福音的重点也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北面的安提阿。所以以安提阿作为中心，巴拿巴和扫罗呢是回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为什么我们这样理解呢？除了英文圣经的 from 这个翻译之外，还有就是下面的完成了那供给的事，完成了 having fulfilled。 那如果是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去的话呢，应该是要做供给的事情，但是这里是说完成了供给的事。换句话呢，应该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回去，并且下面呢就说带着约翰称为马可的人回去。所以第一个中文圣经我相信翻译更好的应该从这个去，应该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第二个中文圣经翻译是那供给的事，这个也是受了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地图，他们看到耶路撒冷他们的需要，就把钱带过去交给他们。可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看的话，希腊文的字是 diakonia 就是带来我们英文圣经的这个 deacon 执事的这个字，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所提到的，他们选了七个人做分食物的事情，分配食物的事情。那我不晓得中文圣经的翻译供给的事是不是也受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的，既然讲到同一个字 diakonian 这个字，所以他们就想呢，是把饭分给那些希腊的妇女，然后呢是把钱分给在耶路撒冷的圣徒等等，所以就把它翻译成为供给的事。可是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呢，英文圣经是 mission， 那可能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一个任务任务跟供给的事有没有什么区别？供给的事主要是讲到要做那件事情，任务的话还有一个目标在里面，包含一个目标。所以我在想英文圣经翻译成为 mission 有它的意思，我相信这个翻译是更好。如果我们用任务这个字也可以，甚至呢我们可以用使命这个字。所以巴拿巴和保罗完成了那个使命之后，就带着约翰和马可就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这个是我自己对这一节经文的翻译。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使命，就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从耶路撒冷回来。我相信这个翻译应该是更正确，特别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英文 NASB， And Barnabas and Saul returned from Jerusalem when they had fulfilled their mission, taking along with them John, who was also called Mark. 基本上就是这个的意思。好了，我们看见这个巴拿巴跟扫罗从耶路撒冷回来，做完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回去，现在回到安提阿， 安提阿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章第一节，准备来。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希律芬芳王一起长大的马念和扫罗。这里呢一共提了五个人，我们就看见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不断的成长。在教导的开始是巴拿巴，然后巴拿巴发现信主的人很多，他就跑到大属那边去把扫罗找过来。但是慢慢经过几年，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三位教会的领袖就这样的出来。巴拿巴和保罗不跟扫罗不需要更多的介绍，但是另外这三位就有更多的稍微的介绍一下。第一位是西面，也称为尼杰。那尼杰呢是一个这个罗马人的名字。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这位西面大概有一点像扫罗一样，有这个罗马的文化在他的熏陶啊，希腊的文化在他的熏陶。然后下面讲到一个人叫做路求，是讲到是古利奈人，这个人呢就是北非现在利比亚那个地方。从提到这两个人，那有一些解经家去研究，会不会西面他也是从古利奈那个地方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出现过有一个古利奈人叫做西面，这个人是谁？被十字架的那一位。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就讲到主耶稣这个被逼着要抬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一直走走到很辛苦，然后兵丁就看到有一个路过的人，这个人呢是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就过来，他们呢就拿住他，把十字架就搁在他的身上，然后要他背着跟着耶稣来走。耶稣不用再背，耶稣走在前面，这个西门他在背这个十字架。解经家不敢确定，但是说有可能就是同样一个西门。那如果是的话，就这个图画就很美。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是被逼着背十字架，不情不愿，但是他到了后来在安提阿那个地方成为这个基督十字架传福音的一个人，一个的老师。除了这两个人有介绍之外，第三个人有介绍的叫马念。这个人的介绍说，与希律分封王一起长大的。什么是希律的分封王？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前几个礼拜也提到大希律，他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当权的，后来他死了之后，他所管理的地方罗马政府呢就分开四个，然后呢就分给四个不同的人来管然后其中一个呢就是这四个人都是希律的分封王，有一个呢就是叫做腓力等等，圣经里面有提的。这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希律的分封王，但是这位马念却是跟其中一个人一起长大的。所以也可以说前面一些人呢可能是有这个学术这一方面的，后面这个人呢是政治里面，在政界可能也有一相当的地位。所以我们就看见了那个时候的教会就开始有多方的人进去，而且是在那里做先知和教师。他们在侍奉主然后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讲话。这个侍奉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字，两个意思都可以有。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是应该的。你们如此侍奉，或者说翻译，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里可能翻译敬拜可能更好，英文圣经好多个地方都是翻译敬拜。他们在敬拜主跟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对他们讲话。圣灵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作，就把这样把他们派出去。这段经文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心中有很多的感触。现在的教会如果有人要去做宣教士，都是那个人或者说那一批人经过祷告之后觉得有感动，跟教会讲啊，上帝感动我，感动我们去宣教，然后教会呢肯定把他们差派出去。这里的话呢是讲到教会的领袖在侍奉敬拜进食的时候体会到上帝的带领，然后呢就把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两个人差派出去。我不晓得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还是可以这样，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同工祷告的时候，上帝圣灵说要分派某某人出去，就把某某人差派出去。于是他们经过进食祷告之后，就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就派遣他们走了。这两个人就这样离开他们可能建立的教会，就这样的出去。我以前波士顿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视宣教的教会，我可能多次的提到其中一个原因，因为第一任的牧师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宣教负担的牧师，焦元廉老牧师已经被主接去。他开始去波士顿教会的时候，教会刚刚要成立，把焦牧师从东南亚请到波士顿。教会那个时候没有多少钱，他们就跟焦牧师说，我们有的吃你就有的吃，我们有的住你就有的住。焦牧师就是这样过去。经过六年，波士顿教会有了自己的地方，可是教牧师说，我现在要还福音的债，他就要回到东南亚的地方。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教会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教会乃是上帝的。巴拿巴跟扫罗没有把安提阿的教会据为己有，当教会要把他们差派出去，他们就这样出去了。他们就去塞浦路斯的地方。我一起来读第四、第五节，准备来。他们既蒙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各会堂里宣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放大一点的地图。安提阿是在内陆一点点的地方，离开西流基大概是15里路左右，所以扫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到了这个港口，就坐船出去，他们就去这个塞浦路斯，也就是福音从塞浦路斯先传到安提阿，他们就回到那个地方。但是那个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的地呢乃是小亚细亚更远的 地方出去。但是他们现在塞浦路斯那个地方落脚，然后圣经就说他们在萨拉米，就是在东岸一个的城市，他们在那一边。然后我们就再看的话，我们就记得使徒行传，我们有读到有一个利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生在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也是巴拿巴的家乡啊，所以呢是巴拿巴很熟的一个地方，是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巴拿巴在带队，那他们就一起就去到萨拉米，在那个地方，在购会堂里面宣讲神的道，福音还是先传给犹太人。然后这里呢就多加了一句话，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是谁？马可约翰，那个称为马可的约翰，就是巴拿巴跟扫罗做完攻击的事，就把这个约翰呢就带回到这个安提阿。可是前面讲到差派出去没有提到约翰，那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来龙去脉，我们不敢确定。这个按手的时候是两个人，到了出去的时候是三个人，是不是这个约翰，马可约翰，他心里面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到了这个已经把这个扫罗巴拿巴按手差派出去，那个时候说我也要去啊，可能是这样也不一定。总而言之呢，后来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呢就带着约翰，也带着他一起出去，让他做一个助手在这一边。这个马可约翰，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常常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提到这个人啊，福音书里面有提过他，然后呢到使徒行传多次的有时候提到他的妈妈，但是点点就过去，这里也是点点就过去。然后他们呢不单只在萨拉米那个地方，他们就走遍整个岛，就到了帕福。帕福呢是塞浦路斯那个时候的首都啊，在西海岸那个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第七节，准备来。他们走遍全岛直到帕福，在那里遇见一个术士，犹太人的假先知，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士求保罗省长在一起。士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他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到了那边就碰到这一位士求保罗，是非常有地位，因为他是整个省的省长。而且这个士求保罗呢也对福音有兴趣，就把巴拿巴扫罗就请过去。但是前面就讲到有一位假先知，士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啊，通达人这个中文的翻译我不晓得大家联想是什么的意思，可能就是知情知理的一个人，合情合理的一个人。但是呢英文的圣经都把它翻译成为一个 intelligent，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中文的圣经新译版也是这样的翻译，是一个聪明的人啊，有头脑的人。他们就把巴拉巴和扫罗就请过去要听神的道。只是呢前面所提到那个巴耶稣，他又有别的名字叫做以驴马，他就是敌对使徒，他就用办法使省长远离这个的信仰，就有人呢挑拨离间啊，不让士求保罗来信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扫罗他的又名保罗，在这个地方开始就把更多的用保罗而不用扫罗。扫罗是一个希伯来 化的名字，保罗是一个希腊化的名字。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这个以律马，就开始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哇，我觉得保罗骂人骂得太凶了，今天大概 不太可能用这样的 说话的方式但是呢，保罗是被圣灵充满，可能也要指出这些魔鬼的势力把他这个提出来，所以呢，他用这个非常严重的字，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你还不停止扭曲主的正道吗？他大概挑拨离间当中呢，就把保罗所讲的话，把巴拿巴所讲的话呢，稍微做一些扭曲。我们人有些时候也会不小心，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旧约预言有一个先锋，把歪曲的路都变直修直，这个是耶稣的先锋，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有自己失意的话，我们会把正道直的路把它扭曲过来，跟这个开路先锋的责任反过来。然后保罗不单只很凶的来骂他，而且呢，你可以说他就在这个人身上下了一个咒诅。现在你看，主的手临到你身上，你会瞎眼，暂时看不见日光。大家对于这个你会瞎眼有没有什么印象？有吗？谁瞎眼？保罗他自己。保罗他自己那个时候是迫害基督徒，但是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就有大光一照着他，然后他瞎眼什么都看不见，就有人要带着他就回到大马色那个地方。扫罗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是这样的来对这个以律马就说，你会瞎眼暂时看不见日光，换句话不是长远的，是暂时的，就是希望到了他眼睛开的时候他能够回到正道。到底这个人以后有没有眼睛开，圣经里面就没有交代，但是这里有交代的，就说这个人以律马立刻迷蒙和黑暗就笼罩着他，然后他到处摸索，求人拉着他的手来带领他。这也就是这个画所描写的，这个画是非常有名，16世纪一个叫Raphael 他所画的很多段关于这个圣经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的就是侍囚保罗，然后这一位瞎眼的就是以律马，然后手在指着的那个当然就是保罗。最后圣经说，省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信了，因对主的教导感到稀奇。我们就看到主的话跟所发生的事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主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来一次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有一个人在这个盖砖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事情？可能你们听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人就说，你看不见吗？我是在盖砖。OK， 把一个砖头放在一个 砖头的上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个人好像就是把公己的事要做完，一个一个的就是把这件事做好。但是有人问另外一个在盖砖的人，你在做什么？那个人就说，我在盖一埲墙。换句话，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砖头叠在另外一个砖头上面，他看到的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墙盖起来。你可以说这个人看到那个任务。可是有第三个人被问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事情？那个人就说，我在盖一个建筑物，或者说有一些说我在盖一个教堂。这个就是一个使命。今天我们在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在盖一个砖，做一些公己的事，还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任务，我们是在筑一栋墙，还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使命，我们要盖一个建筑物，盖主的殿。回到第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看了两个字，我们说应该是从耶路撒冷回去，完成了那个使命。在下面就讲到，并且带着约翰，称为马可的人。这个人，如果我们看他的话，刚才已经说，圣经里面一点一点一点，有些时候提到他，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在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到了撒拉米这个地方，圣经就说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可是，在十二节结束之后，第十三节，他们就要坐船到了这个庞菲利亚跟别家的时候，圣经就说约翰却离开他们了。他什么原因离开，在这里没有交代。但是从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到，也许是因为他没办法这个受那么多的苦，所以到了他们第二次保罗和巴拿巴要再出去布道的时候，巴拿巴说带马可一起去，保罗说不适合带他去，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不和他们一起的工作。马可只是在盖砖，没有看到一个墙，也没有更没有看到整个的建筑物。他们这一次去，保罗跟巴拿巴去多久？他们去不是一个短宣，不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们去也不是两个月、三个月，他们一去就去了三年。可能马可受不了，所以因过这个缘故呢，保罗就以后不要带他去。可是到了保罗临终的时候，写最后一封信《提摩太后书》，他就说只有路加在我这里，非常的凄惨凄凉，没有人陪着保罗。然后他就跟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请你把马可也带来，因为他在服事上与我有益。换句话，从使徒行传的马可到了提摩太后书的马可，这个人是两个不同的人。我们的生命可能今天像这位马可一样，但是我们会改变，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供给的事，是任务还是使命？今天早上我看这个 Daily Bread， 那个题目叫做钢琴小了，The piano shrunk， 我觉得很吸引，很有意思。 他里面就说，我的作者就说，我的儿子连续三年都报名参加钢琴的演奏会，在第三年表演的时候，我看着他 登台，然后摆好这个乐谱，弹完两首曲子之后，他就下来坐在我的身边，他就低声的跟我说，妈妈，今年这个钢琴好像小了一点。大家大概都知道什么意思，他自己长大了，不是钢琴还是钢琴。我说，不，这跟你去年弹的是同一架钢琴，是你长大长高了。作者就从这个小故事就引申，灵命的成长就像身体长大一样，需要时间慢慢的增长，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变得更像主耶稣基督。马可变了，怎么变？圣经没有很详细的交代，只是让我们看见他以后的不一样。当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生活中的罪，为了荣耀上帝，我们会努力的做出改变。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成功，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有失败。如果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改变，我们就会气馁，也可能会认为没有进步就等于失败。作者提醒我们说，其实这往往只是显示我们还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有当中有一些人就发现自己为什么还是不成熟，为什么我还是老样子，耐心一点。作者就提到灵命的成长需要三个因素，圣灵的工作，第二需要改变的意愿，第三需要时间。不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有改变的意愿就马上就改变，还需要有一些的时间。愿意上帝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坚定的相信，那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马可在服事的事上对我有益处。那个时候马可没有继续的走，但是保罗跟巴拿巴就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不让马可约翰拦阻了他们，也不让他们气馁，他们去完成这个的使命。使徒行传的后一半基本上就是讲到传福音宣教的使命。我们以后也会常常唱一首诗歌，这首叫做宣教的中国，那我就今天跟大家唱一遍，以后我们希望我们唱得更熟的话，请我们可以多唱。我们诗情有多少人唱过这首诗歌的？还不少哈。所以诗情谈最后的一段我们就一起来唱，希望我们华人，我们可以成为宣教的一个国度。我请大家一起立。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又长，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向雪雨 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宗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副歌我们再来一遍。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巴拿巴、扫罗就被教会的肯定，听到圣灵的声音，把他们差派出去，宣教的运动就这样就开始了。2000年下来，福音终于传到我们中国人当中。主啊，就是因为扫罗，因为巴拿巴他们的牺牲，也是因为有许多宣教士他们的牺牲，帮助我们不会只是坐在这里享受福音的好处，帮助我们不像当年的马可半途而废，改变我们像你改变马可一样。主，最后保罗说，马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益处。福音已经传给我们华人200年，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把福音的棒要传出去。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说话，感动我们，让我们都认定你的工作，也让我们把福音再传出去，直到主耶稣再回来。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